两种类型的例子，一个是拍卖，一个是 IO， 也是说延展一下 game theory 的分析的理念。那么在我刚才讲的这些例子中呢，刚才讲的这两个例子，其实主要是用 PU strategy 讲的，但是我们在上次论证的时候给大家说过，有的情况下纯策略的 Nash 均衡不存在，但是你不用着急，它会有混合策略的 Nash 均衡存在的。那么这是我们下面要讲的又一个命题。我们下面讲的又一个命题，依然是围绕着 Nash 均衡的存在性。这个命题是这样陈述的。这个命题它就是说，现在我这个 game 呢，我把它写成是一个 mixed strategy 混合策略的 game， mixed strategy， 这个是 I。但是我们现在要求，注意有个要求，要求它是 with finite elements in S1 all the way to S capital I， 这是有限个。如果说是无限个，这个事情还不好讲，就是你这个策略的组合中你是有限个元素，你不能够说是 infinite， 我现在是 finite， 那么现在我们就能够论证它总是存在着一个 mixed strategy Nash equilibrium， 这个结论就更强。因为上次我们证的时候，我就证 Nash 均衡存在性，我们是用不动点很抽象的去证。现在我们这个命题呢，我们不再采取这种方式去证，但是我也用客户的一个习题的方式，我给大家一个说明。你通过这个习题，你来仔细的琢磨，它是不是总是有 Nash equilibrium？ 它要么是纯策略的，要么是混合策略。其实纯策略的这个 Nash 均衡就是混合策略的一个退化的形式，一个退化的形式。那么现在我们看的这个习题呢，是8.D.6。8.D.6 呢，它是这样说的，它是现在假设是 two player， 每个人有两种 two strategies， 然后现在就要求你证明。他要求你证明整个的一个 claim 是这样讲的， claim mixed strategy， the mixed strategy Nash equilibrium， the mixed strategy Nash equilibrium always exists， 总是存在。当然这个总是存在是我简单的说，还强调这哈，就你这个元素是有限个。那么有限的这个习题呢，你们自己去看那个习题的展述，我就不再去念它。我们写出来的，因为它是 i 等于 2， 每个人手中的策略是 S1 S2， 就两种，所以它是有限个。那我们就把它写成一个格状图，实际上是2×2， 4个格子，最简单的格子。所以我们现在写出来的这个格子呢，格状图，他给大家写成就是类似于是这种形式。第一个人的策略我们称之为是 A1 和 A2， 第二个人策略我们称之为是 B1 和 B2。 那你要称上下或者左右，这都随便你，反正就是策略的名字。就这个 S1 就等于 A1 A2， S2 就等于 B1 B2， 这叫有限个元素。那么现在他这个上面他就给大家说，这个表格你随便怎么写数字，所以它的数字是 U V L M W X Y Z， 随便你怎么写数字。现在就要大家去 prove this claim， the mixed strategy Nash equilibrium always exists， 它总是存在。注意这个混合策略，它一旦退化，就是你以一的概率采取某一种策略，它就成了纯策略。所以这个我们这个表述应该是一个完整的表述。那下面我们去论证它的时候怎么去论证？我们去论证的时候，首先把它的这个混合策略，其实你全部可以考虑，因为现在这个全部是 number， 也就是可以 compile 它的大小的 number。 那现在你来看，你要 prove 它总是存在着Nash equilibrium， 我们就把它所可能存在的各种情形都给你证出来，不就完了？我不需要具体的说这个等于3，这个等于5，这个等于8，那就没完没了。就以代数的形式把情形都给你推导出来。这个推导 反过来也就是这个命题所要表达的意思。所以我们下面来看，首先你看第一个 case one， 第一个 case， 如果你的 u 大于 w， l 小于 v， 小于 y， 那 u 大于 w， 哦 l 这小于 y 就反了，小大于 y， u 大于 w， l 大于 y， 这是个什么情形呢？就是对于第一个人来讲，他这个取 a1 的收益，不论对方怎么样，取 a1 的收益，这个 u 大于 w，l 大于 y，l 大于 y， 所以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这个 player one， 他是 always choose a1， 这个语言我不去说了，但你很明显，这个大于这，这个大于这 ，player one always choose a1。这就是他 best response， 不论对方怎么样，他总是选 A1， 很显然。那么你的 player 2是什么样子的？ player 2就根据 player 1的这样一种选择， player 2由于对手一定会 always choose A1， 所以 player 2他只用在 V 和 M 中间做比较就 OK 了， player 2就在 V 和 M 中间做比较，所以 player 2的选择是这样子的， if V 大于 M， 那他也取 B1，然后 if V 小于 M， 它就取 B2， 或者说 B1 or B2 indifferent， 那么这种情况就是 if V 等于 M 等于 M， 那么这实际上也是形成了一个 Nash 均衡，就只不过我没写数字，你就是去回忆我们前几个讲的那么多数字，如果对手已经非常确定选 A1， 那么对于这个 B2 来讲，你就不用看第二行了，你只用看第一行中的这个数字和这个数字就 OK， 所以这个 Nash 均衡在这种情况是很容易决定的。同样的道理，我们下面来看几个别的 case， 我就不写这么复杂了，我们只简单的把几个 case 列出来就 OK。 第二个 case， 如果这个 U 小于 W， L 小于 Y， U 小于 W， L 小于 Y，所以不论第二个人采取哪种策略，第一个人他永远都认为这个 A2 的策略好一些，因为 U 小于 W， L 小于 Y， 这个 W 是大的数， Y 是大的数，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这个 Player 1他的选择是很清楚的， Player 1他就是选 A2， 就选 A2， 那么 Player 2只用比两个数字 X 和 Z 就 OK 了，所以这个 Player 2的选择呢， Player 2的选择它是 depends on x 和 z 的大小， x 和 z 的大小，所以你也容易选出它的 Nash 均衡。那你去琢磨，不管你把它想象成囚犯的困境，还是想象成为这个大猪小猪的故事，其实都是这样在决策。那么下面的呢，你还可以再来看，刚才我们的比较是假设这个 player one 有一个严格被占优的策略，所以他就能把严格被占优的那个策略给 cross out， 这样第二个人就能选择。现在这个故事可以反过来，反过来的话，所以我们的第三种情形呢，就是想比较 player 2有没有严格被占优的策略，就是假如说 player 2他在 B1 和 B2 中一定是概无例外的有一种策略对于他来讲是好的，他就会把那个严格被占优的删掉。所以我们看到的情形呢，实际上是这样的，就如果 V 大于 M， 并且这个 X 大于 Z，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 player 2它就存在一个严格被占优的策略， which is B1， 是吧？那下面的分析我就不用去写了，你们自己去讨论。那么 case number four 把它 reverse， 把它 reverse 之后，如果 V 小于 M， 并且 X 小于 Z，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这个 player 2它就有一个严格被占优的严格占优的策略，which is B2， 那么 player 1就会顺着对手究竟是选 B1 还是选 B2， player 1再去选择。以上的四种是这个 2x2 四个框架图中所可能得到的全部的纯策略均衡的可能结果。那么除了这之外，别的情形怎么办？别的情形全部诉诸于混合策略。如果我刚才上面这四种情况都不存在，因为这四种情况太特殊了，至少有一个人有严格占优的策略，那就很好办。如果上面四种情况都不存在，那怎么办呢？ 那我就说它就可以混合策略。我假设 play one 的混合策略，它就是以 alpha 的概率选 A1 策略，与一减 alpha 的概率选 A2 策略。那么同样的，这个对手呢，它是以 beta 的概率和一减 beta 的概率在 B1 B2 之间去组合。所以你只要允许 mix strategy， 这个问题就容易解。否则很多同学就是说，你给我画了四个格子，我找不到纯策略均衡，所以我就没有办法进行。就是你还可以有混合策略再展开，混合策略再展开。所以我们下面就来看，如果说你的混合策略是这个样子的话，混合策略是这种样子，这就跟我们前面的推导是一样。你的混合策略组合将怎样组合呢？你将这样组合，你对于 alpha 和一减 alpha 的组合，就要使得对手不论是取 B1 还是取 B2， 它的这个期望的收益都是一样的。你就去琢磨这个网球上发球与接球的这个 game， 它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就是你的 alpha 和一减 alpha 的组合是要使得对手他你取 alpha 的时候，他选择 B1 或者 B2 所可能得到的收益一定要 indifferent， 那你这个 alpha 的组合就组合到位了。那么反过来，这个 player 2怎么样组合呢？ player 2在 B1 和 B2 之间的组合，它就一定要使得它的这个 beta 和一减 beta 是这样选择的，它要让你是选 A1 还是 A2， 第一个人所可能得到的期望收益 indifferent 无差异，它的 beta 就组合到位了。所以我们下面就来说，如果是这种情况下，那你无非就是要进行一种组合。你进行的组合是这个 player 1组合，就是要在 player 2这里去做期望的效用。所以我们这个表达大家一定要记清楚，你的选择是要使得对手基于你的这种概率的组合，它在两项策略中的这个收益无差异。那么下面大家可以自己回去去算一下，大家可以算一下这个 alpha 尖尖是什么。那么你算出 alpha 尖尖，虽然我就是想要你一个这个 alpha 尖尖和一减 alpha 尖尖的比值，这是类似于我们已经给大家举过的打网球这个例子中，你是以40%的概率发正手球，60%的概率发反手球等等等等，这个是基于计算的结果，不是你自己直接的去做的。所以有很多人说我这个正手球我发的容易再接累一些，这就是另一回事了。因为对于一流的球手，他这个选择策略不是基于自己更擅长什么，而是自己这个选择怎样让对手摸不着头脑，怎样让对手找不到规律，对手无法占优，这样你才能建立自己的优势。所以呢，同样的道理也请大家去算一下这地方的这个贝塔尖尖，也就是说你需要得出一个贝塔和一减贝塔的这个比值。但你只要得出来，实际上我们这个命题就成立了，就是对于有限个元素，你要么就存在着纯策略的均衡，就是我前面讲的四种情形。如果纯粹的均衡没有，你要么就能找到一种有效的 mix strategy 的这种组合的均衡。大家可以回去算一下，这个是很简单的事情，留给大家自己去做。那么下面我们再继续本章分析的一个新的内容。现在我们把 Nash 均衡讲了，也讲了它的一些应用。那么接下来将要做的就是对 Nash 均衡要从不同的侧面做扩展，它肯定都有扩展空间，因为它是50年代初出现的东西，到现在已经有60多年了，所以在漫长的过程中不断的有学者去对它做扩展。我们只讲这其中最经典的最重要的扩展。所以现在我们来讲一个扩展呢，就称之为是 Bayesian-Nash 均衡，我们叫 Bayesian-Nash 均衡。大家都是学了概率的，所以你一看到这个 Bayesian 就想起贝叶斯法则，是的确就是那个贝叶斯法则的 Bayes。 所以现在我们要引入的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它现在这个均衡里面引入的是什么因素呢？就是关于 imperfect information 信息不完全的情形。因为在此前讲纳什均衡都是说我知道的东西你都知道，中间没有任何的隐藏，但是现在我们想说在很多的 game 中这个信息不像你想的那么的完备，所以它是 imperfect。 那么整个的这一套的分析源自于谁呢？整个这一套的分析是源自于哈三影。哈三影呢，他的 paper 是出现在67、68，就60年代，刚好是 Nash 的成果出现大概十几年之后，所以他也是以 Nash 的学生的身份，他发现了这个 John Nash 50年、51年做的东西特别的有意思，他再次的把它翻出来，他在里面去做一些东西，但是不是说简单的去复制，他引入了一个新的因素，就是 information。 这个 information 的引入呢，我先把背景说一下，然后我需要举一个例子来理解他引入框架是怎么样引入的。所以他现在的这个背景是这样子的，他的背景呢就是这个 player， 它是有 type 的，有类型，所以 player 呢它是有各种各样的类型 type。 这个 type 很难具体的讲，在各种不同的例证中，各种不同的生活环境中，这个 type 就是可能是以你的秉性，以你的能力来界定的。比如说我们在 labor market 例子中，这个 type 就是用 high productive 和 low productive 来比较，就这个人是高生产率，那个是低生产率，这就是他的 type。 但你也可以说是聪明的或者不那么聪明的，这可能是另外的领域，就是在要检测 IQ 的，就这样检测。那么现在这个 play 它是总之是有 type 的，就这个人一定有一些 type， 但这个 type 呢它就有一个问题，就是他这个第 I 个人的 type 他只有他自己知道他是什么 type， 对手是不知道他的 type 的。所以我们就是说这个 type 它是 only know， 就是说我们说第 I 个人的 type 它只是由，比如说我现在这个 type 我就把它记为一个 theta I 吧，比如说 theta 就是个 I， 那么这个 theta I 如果说是第 I 个人 type，比如这个 type 是一个高生产率还是低生产率，或是一个很诚实的还是一个很不诚实的，反正总之有各种分类，有各种分类。这个分类的方法你还可以讨论，是二分法还是把它搞成一个连续统，这都可以讨论。但在简单的情形中，我们就是二分法，它要么这样要么那样。但这个 type 它只有它自己很清楚，只有它自己很清楚，对手不清楚，所以它就出现什么情况？就像我们中国的这个故事中说，比如说滥竽充数，就是这个吹竽的人，他对自己的几把刷子还是蛮清楚的，他就吹不成调嘛，所以他很清楚。但是呢，这个听的这一方他也不是很清楚，所以他由于他知道自己的信息，这样他就尽可能找合唱团，千万不要去独奏团，所以他找 glee， 然后找合唱团，那就是他合奏时候就听不出来，所以他是知道的。那对手他除非是一个个进来，他就不清楚，所以就我们说的 type 就类似于是这样的东西，就类似于这样的东西。但是呢，尽管具体的 type 对手不知道，一定要有一个东西知道，就是 the distribution， 这个样是 common knowledge， 这一点很关键，因为这一点到我们后面的分析的时候都要用。所谓的贝叶斯法则也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就是我可能不知道对手具体的类别是什么，但是我知道在人群中他不同的类型的人的分布大概是什么样子。你比如说我们为什么有一种分布叫正态分布，正态分布它就叫 normal distribution， 它就是比较常态，就是因为经常出现，非常常态的出现。所以你要正态分布的话，你按人的那个能力来讲，那个能力很高很高的它总是很少数的，很少数，能力特别差特别差的也是少数，就绝大多数挤在中间，这样它就会成为这么一种分布的一个状态，所以它叫 normal distribution。 打比方说，所以我们就说我可能不知道你是什么情形，但是我知道这个大致的分布我还是知道的，这就是我们它关于信息就做了这么一个设定，做这么一个设定。那么现在为了把这个 game 的不完备的信息引进来了，我要借用大家所熟悉的前面的关于囚徒困境的一个例子，把它改一改，然后我们现在来把这信息问题引入。现在我们再次的改一下 prisoner's dilemma， 那么现在我们要改的这个哈桑一整个考虑这个问题也是从这开始的，就是前面我们其实尽管这两个人是分头关押的，但是我们假设这两个人谈不上什么类型，这个都是路人甲路人乙，它都是一样的情形。 但现在我们就是说，可能其中有一个人呢，他身上有一种很重要的特质，就是可以把它称之为类型的一种特质。那么对手不是那么清楚，所以我们现在要引入一个特质，一个 type。这个 prisoner 就是我现在的这个 player， 第一个和第二个。prisoner 就是现在的 player 嘛。那你现在来看，这个第一个呢，它是根据我们前面的分析，我们就是说，第一个人，我们的这个转变的 helps knows， 就是第一个人他是 DA's brother。这是我们说是这样，就第一个人他是这个 DA 的 District Attorney， 他是他的 brother。就我们前面讲过，所以如果两个人都不招供，无法定罪的话，他就会被放出去，因为他跟 DA 这个关系很好，不是一般的熟。但是第二个人呢，现在呢，他是这种情况，这例子有点就是有点调侃别人的法律制度。实际上在美国你认识 DA 也没有什么用的，可能在中国认识很管用。好，现在不管他是哪个国家，他就是说不管他哪个国家，现在假设是这样子。但是第二个人他现在有个区分，他可能有两种类型，一个类型呢我们就 type 1， 一个类型呢是 type 2。在这种情况下，这个 type 啊现在不是太好讲。现在我们说的这个 type 就是说比如说这个人他的性格，或者他的家教，或者他的整个的他历来所受的训练，基于他的就形成他有两种性格的可能性。好，我们先留这里，过后我再把那个性格给大家写出来。